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痛苦，所以呢，神呼叫摩西，让摩西呢，来到埃及去，把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儿女，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他们要在旷野，最后呢，有一个目标，就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呢，是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我们在整个阅读这些书卷的时候，起点是埃及为奴之家，终点呢是迦南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中间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是红海，他们要过红海出埃及，最后呢还要有一个约旦河，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美地。在红海和约旦河之间呢，就是旷野，至少有五个不同名字的旷野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像今天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一个旷野叫做舒尔的旷野，还有所谓的巴兰的旷野、逊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大而可畏的各种的旷野。当然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大家很清楚的记得，在大约中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西乃山，在那个地方神为他们设定律法。这整个的一个以色列的行程呢，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好比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本来我们是在黑暗、死因幽谷，是在罪的捆绑之中，在魔鬼撒旦的权下，本为可怒之子的。但神因为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在罪当中的这种苦情，差派他的爱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肉成肉，道成肉身，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之中带出来，以至于我们也有一个受洗的过程，好像是那样一个过红海出埃及的过程。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死亡的过程，或者是主耶稣再来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肉身有死的时候，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个约旦河。那在那以后呢，我们要进到与神同在的美好的乐园里面，好像将来神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天堂。可是从我们信主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或者我们肉身死去的时候，这中间呢可能有20年，可能有30年，可能有50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的这些日子，就好像出埃及记这里面所说的我们在旷野里面，在跟从神，在寻求神，在向着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天堂走的一个永生之路，一个向天堂去的一个通天的道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会读到很多的内容，来反思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这些的不同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15章。到这一章的前一半部分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他们出了埃及。这个红海呢，好像是一个封闭的门，但神呢是红海分开，以色列的百姓从红海中经过。那埃及的军兵车马呢，要追踪，要不放过神的百姓。那神使这些埃及的车兵马还有他们的战车都葬身在红海的底下，那以色列人呢却过了这个红海。那这一时刻呢，就标志着以色列人呢彻底的离开了埃及，他们过了红海，标志着他们彻底的自由了，他们不再被这个埃及人、埃及的法老所奴役，所以他们成了一个自由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要一个寻求神的百姓。正如我们今天这些教会基督徒，我们被神从黑暗、从死因、从魔鬼撒旦权下呼召出来，我们有真正的这个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可以呢跟从神走这样一条天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以后，我们在圣经里读到，马上就看到说他们来到了舒尔的旷野，这个旷野的地方。什么是旷野呢？旷野呢不是城市，旷野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出现过。旷野这样一个场景呢，极富属灵的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首先，旷野呢 通常是没有生气的地方。也许呢，在科学家的研究里面说，旷野里面也能够找到小的动物，也能够找到一些的灌木、水草，但很有限。旷野通常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有的这个经文里面也翻译成旷野好像沙漠一样，好像是戈壁滩一样，是这样的一种地方，它缺少真正的这种供给的。好像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旷野，它并没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属天的那种玛纳，属天的那种灵粮给我们，我们要依靠神。那旷野呢，另外一个方面是没有道路的。旷野呢，不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敬拜，我们可以开车从不同的地方来，有道路的。旷野是没有道路的。在一个没有道路的地方，你要向前走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认定方向。其实有方向的这个路可能不好走，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路很滑，有很多的风险，可能会有黑冰。这个旷野里面没有生气，也没有道路。第三呢，我们可以说在旷野里面呢是没有安息的地方的。我们如果开车夏天的时候去度假，我们要开很长的路，走很长的路开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歇一歇，到那些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些安歇的地方，可以去加加油，可以去吃点饭。有的地方呢也会有一些的那些汽车的旅馆，我们可以到天黑的时候呢去住在里面，洗一个热水澡。在旷野里面行进的时候呢，你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是没有 Holiday Inn 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疲乏困倦的。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至少有200万之众，你知道吗？在民书记里面，他们点数民数20岁以外的能上阵打仗的，数来数去最后数的60多万人，那没有数的那些孩子、老人、妇人，加起来至少有200万人，可能不止200万人。大家试想一下，200万之众在旷野里面走了3天，找不到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200万之众啊，在这样一个没有道路、没有安歇之所、没有供应供给的地方，走了3天的路程，却没有水，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东西。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困顿疲乏的，他们一定是非常的饥渴的，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压抑的，他们一定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怨言的，他们一定呢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的。那我想他们肯定也是有自己的办法，要想啊，像我们世上的人，今天的人做很多的事情，到很多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是聪明人嘛，我们要找水呀。他们会派出很多的探子到不同的地方去找水。那很可能是他们有探子回来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水，我们赶紧去吧。到了一看呢，这个地方果然是有水，好像不仅仅是一个水泉，有很多的水坑也好，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喝水的地方也好，但这里面的水是苦的，是喝不下的。苦的东西呢，未必是一定喝不下的，好像今天我们喝咖啡呀，很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不加糖的，就喝这个苦咖啡也很能够 enjoy， 也可能喝进去的，也可以解渴的。但是到一种程度说，马拉这个地方的水是不能喝的，不像苦咖啡一样你还可以喝，是不能喝的。为什么不能喝呢？可能太苦了，也可能是喝了之后呢会拉肚子，也可能是喝了之后呢会有不同的反应，喝不下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试想，这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疲乏困顿，没有水，没有粮，没有安息的地方，他 他们的心里面呢，一定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也好，外面的这个身体的疲乏困顿也好，我们自己的生命里也有这样的经历。平时的时候我们会很有耐心的，很有爱心的，可是在很多的这种复杂的情况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一宿没睡好觉头疼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耐心。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没有爱心的，跟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跟家里的夫妻说话的时候呢，就会有苦毒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圣经里面说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以色列人正如他们平常所向的，无数次的在出埃及记，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每一次遇到情况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抱怨。正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就抱怨，我们以为抱怨了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很苦毒，我们心里面很烦躁，我们身体上也很疲乏困顿，我要找一个人去责备他，我要找一个负责的人出来责备谁呢？抱怨谁呢？抱怨他们的领袖摩西，抱怨他们的领袖摩西。圣经里面是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说我们教会里出了矛盾，出了问题，说我们家里出了问题，出了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经里面是不是教导我们说，你们要抱怨，抱怨就解决问题了？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圣经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寻求神吗？要祷告吗？我们总是觉得祷告没有用，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没有反应啊，神。那是因为我们信心小。神多次的在圣经里面说，我知道你的处境，我看到了你的眼泪，我听到了你的祷告呼求，我知道，我也很爱你，我愿意帮助你，我也有能力为你解决问题。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做百姓的，能不能真实的信靠神呢？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里面信靠神，而不是信靠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觉得很聪明，知道新冠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人类觉得很聪明，觉得能够解决战争的问题，我们真的能解决吗？我们要依靠神。圣经里面说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要依靠神。当摩西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帮助摩西，帮助以色列人，神就为以色列人供应一个解决的方案。神是怎么做的呢？神指示摩西一棵树，神指示摩西一棵树，然后让摩西把这棵树丢在这个苦水里面，这个苦水呢就变甜了，就可以喝了，就没有毒了。神指示摩西一棵树，这棵树啊，或者摩西没有注意到，也许就在摩西的眼前，摩西从来没有想象过说一棵树能够把这个苦水变甜。也许这棵树并不在摩西的眼前，也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可能在离这个水比较远的某一个地方，但无论如何呢，神指示摩西说，你看，这有一棵树，这棵树呢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需要一个指示， 我们很多的时候回想自己信主的历程，以前的时候处在一个婚姻的矛盾之中，家庭的纷争之中，各种的身体的疾病也好，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也好，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里面，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有那传福音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指示一条明路，给我们指示说，你不如去教会，你不如去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恳求，在那里是有解决的。那我们很多世上的这些基督徒都是有这样的经历的，那抱着那样的一种想法说，不如试一试了，有病乱投医，反正这些医生都治不了我，我只有最后一条，我到教会看看，看看教会里的这个神能不能救我，愿不愿意救我。他就来到教会里面，被人带到教会里面，指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发现他的生命改变了。那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看到自己的家里面，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有很多的人处在一种困境里面，他以为只要我找到一个工作，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他只以为我只要有足够的钱能够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以为说我只要这个孩子上了这个大学，家里的一切负担就能够放下了，却不知道人的很多问题最终归结到人的罪的问题，而这个罪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帮我们解决。那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就是要向他们指示，有一棵树，像这里面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样，他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在讲道，在做见证，可是世上的那些人呢，是瞎眼的。世上的那些人只是以为说，只要我有了足够的钱，就解决了问题，他不知道这个解决的方案就在他的眼前，他并不认识。那需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指示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经历说，你指示了他也不听，我们要再去指示他。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棵树，说这棵树就在这里好多年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棵树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那摩西怎么样呢？会不会像世上那些愚笨的人说，一棵树怎么能解决我的问题？一个教会怎么能解决我的问题？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怎么能解决我的问题呢？摩西是有信心的，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把这棵树丢在了水里面，这个苦水就变成了甜水。这棵树被扔到水里的时候就变成了甜水。为什么会变甜呢？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了，说这棵树里面有某种的这种成分，有某种的元素，它可以呢发生这个生化反应，把这个水呢里面的毒素呢产生了化学反应，或者这棵树呢有某种的这个木材的这个树脂能够把水里面的毒素吸附到这个树上。科学家当然都很聪明，也许这个世上的科学家真的能够找到一种树，能够洁净在舒尔旷野里面的那个苦水，马拉地方的苦水，能够用很清晰的化学的方程式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但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神的神迹，这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个神迹。神既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当然可以行那些超乎于自然规律的神迹。我们相信也许这个世上的智慧人、聪明人、科学家可以找到这样一种树木，这样的一种木材能够洁净水，好像我们今天要过滤水、洁净水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方法。但世上有没有这样一棵树，能够把我这一肚子的苦水变成甜水的呢？ 世上有没有这样一棵树可以把我这个痛苦的生命变甜的呢？感谢主啊，在这个世上果然有这样一棵树，在各个他的山上，那是我们主耶稣所钉的那个十字架，那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不是进化，是真实的改变，是绝对的改变。我们圣经里面叫做重生，一个新的彻底的生命。那一切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定都会有这个经历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也许我们今天21世纪了，说我们不像灵恩派一样，我们不主张那些神迹奇事，我们不主张那些医病赶鬼，但是每一个真实得救的基督徒一定都经历过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使这个马拉的苦水不仅仅是洁净了，变成可喝的，乃是变甜了。我们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得到了医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在那一刻得到了解决，神所给我们的是远远的超乎于我们所求所想，他所给我们的是甜水，是喜乐。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许还有肉身的病痛，还有各种各样的试炼挑战在面对，但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江河，如主耶稣所说的，那信我的从他的肚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都经历了这个神迹，那我们看十字架的神迹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实质呢？十字架告诉我们，世上的万人在亚当里面犯罪得罪神，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离开了那个生命的主，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活泉，他们跑到伊甸园外面去，要自己汗流浃背的才得以糊口。这个女人要生产，忍受生产的痛苦才可以生儿女。这个夫妻之间从亚当夏娃之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摩擦，就开始有 struggle， 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世上征战也好，饥荒也好，这个病毒也好，都从哪里来的呢？这些一切的苦痛我们今天还在其中的这个困境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犯罪啊，得罪神啊。那世上的人说没有问题，战争我们就去解决嘛，我们就去想办法嘛，有这个疾病我们就去研制疫苗嘛，我们就去用各种的方法来清零嘛，我们人一定能够胜天的。也许人能够胜天，但人胜不了自己，人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罪是解决不了的。也许乌克兰的战争明天就结束了，但后天呢，会不会还有别的战争呢？也许今天的疫情马上就没有了，但明年呢，还会不会有新的疫情出来？肯定会的。我们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替我们喝这个苦杯，替我们承受我们犯罪所当受的那个刑罚。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兵丁把苦胆调和的酒送到他的嘴边让他去喝。你知道，无论是在古代的时候，在现代的时候，那些要面对死刑的人呢，那些执行枪决也好，执行死刑的人要给他一碗酒喝。为什么喝酒啊？壮胆的。那主耶稣圣经里面说，他尝了这个苦胆所调和的酒，他尝了就不肯喝。为什么不肯喝呢？是因为他要替我们完完全全的来喝这个苦杯，他要为我们完完全全的去尝这个死亡的痛苦， 被钉十字架的那种屈辱，他要完完全全的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痛苦来担当，以至于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的苦是耶稣不能够体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的饮下我们当喝的那个苦杯，所以他能够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我们看到从他的肋旁所流出来的血和水能够洁净我们，能够给我们生命，能够把我们最难忍受的那个痛苦化作甘甜。这个世上的人蒙昧不知，但一切信靠主的人，寻求主的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去体会，应该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在哪里的，是在埃及。我们的生命现在是在哪里的，在旷野里面跟从神。我们的生命将来要去哪里，去那个天堂，去那个流奶与蜜的有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泪水，不再有痛苦，不再有一肚子的苦水的地方。神在那个地方为以色列人行了大大的神迹，可这个神迹是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神迹。我们但愿世上的万人都能够经历这个神迹，因为世上的万人都有这样一个罪的问题，罪都会产生出一肚子的苦水来。这个苦水是用人的办法、人的手段、人的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教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把万人指向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面人的心能够改变。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喝了苦杯，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说我有福杯满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跟我们一同死在了那个死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过红海，所以我们能够跟主耶稣一起来过这个约旦河，那个死亡的河。我们是注定要死的，可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主是能够复活的，他要把我们从死里面带出来，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恩典永留的生命。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旷野里面，我们今天还在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也会面对很多的情况是没有供应的，没有方向的，没有道路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仅为以色列人供应了这个甜水，把水变甜了，而且马上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那里就教导他们神的律法、神的真道，教导他们神的真理，教导他们怎样行路，不是世上的那个有形的道路，而是心里面的这个属灵的道路，并且劝勉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这些以色列人虽然过了红海，出了埃及，可是埃及并没有离开他们，埃及还在他们的心里面。好像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也许信主的很长，也许有新信主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这个埃及好像还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说话的方式跟埃及人说话一样，因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跟埃及人一样，没有神儿女的样式。所以神在这里警戒他们说，你们虽然出了埃及，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种有苦水的马拉之地呢？因为你们的行路的方式，因为那你的脚是不是没有摆正呢？所以神在那里面为他们行了神迹以后要教导他们，好像今天我们 受洗归入基督，做了基督徒之后，是不是说就结束了？我们要有门徒培训，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要成长，要知道神的话语，神的真道。这里面神说给他们设了律例典章，并且在那个地方试验他们，这个试验不是试探的意思，乃是说教了他们主日学的课程以后，教了他们门徒培训的课程以后呢，要给他们一个考试的，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经文背下来，看他们是不是正确的理解了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好像我们学开车，学了之后要有一个测验，过了这个测验之后呢，才可以去上路。神要教导他们神的道，神要检测他们是不是学会了，神更要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留意来听，留意来寻求。我们很多的时候迷茫，不知道路在哪里，不知道水在哪里，我们要去听。我们怎么听呢？祷告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声音就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像这里所说的留意的去听，全心全意的去听，而是在祷告的时候只是说，神哪，我需要一个百万的豪宅，神哪，我需要一个20万年薪的工作，神哪，我需要我的这个癌症马上得医治。我们当然可以向神倾诉了，但我们有没有留意听呢？神说好啊，我愿意帮助你，但你听我的。我们是不是好多的时候，甚至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都是很多的人呢，根本不听你在说什么，他只是絮絮叨叨的说他的事情。你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先等一下，你听我的。我们是不是好多时候是这样，不听啊？有没有留意的来听神的话？神说你又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听了之后，你学了这真道之后，你有没有行真道啊？神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半夜的时候你还没有睡着，还没有睡着觉，还没有跟丈夫和妻子和孩子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有没有行这个道？这个道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人强迫你走一里，你要同他走二里。你有没有行这个道？还是说我已经让了他一里了，我何必还要走二里呢？我们要行这个道。当我们真正的行道的时候，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听从他的时候，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学道，而且要行道的时候，这个道路会越来越宽的。第三，神也说你要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这些诫命，这些律例，这些典章，你们要好好的去珍惜呀。这个圣经不是说我读了一遍知道出埃及记是怎么回事就算了，你要反复的听。正如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接到什么程度呢？昼夜思想。你有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真的宝贵神的话语的时候，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找不到水？为什么找到了都是苦水？因为埃及还在他们心中，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为什么要反复的学习圣经呢？要学习神的道。神说这是生命的智慧，我教导你，你要刻在心板上，写在脑门上，要记在心里面。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比金子还宝贵呀。我们真的宝贵神的道的时候， 你仔细去思想你过往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省了多少的钱财呀，你省了多少的精力呀，你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呢。当我们真的宝贵神的道，跟从神，寻求神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他们就来到了，在那个地方他们经历了神的神迹，神教导了他们这些话语，这些真道，这些智慧，并且操练他们，并且劝勉他们，并且警戒他们。他们一切都学好了的时候，我们看最后一节说，他们到了以利。在英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表示时间的副词 then， 然后 then 他们到了以利。他们听从神，寻求神，依靠神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以利，他们就离开了马拉那个苦水之地，他们就来到了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个棕树的地方。十二股水泉是汩汩的流水的，即使是200万之众，十二个支派的人也足够的，并且有七十个棕树，在棕树下面可以遮阴，可以安息休整，在棕树上面可能还有那些的果子可以吃。棕树我们上网一查，是代表度假的地方，很多的那些旅行的 agency， 很多那些度假的地方，那些图标都是一棵棕榈树。他们在这样一个旷野里面，他们在这样一个无路的地方，他们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可是当他们信从神的时候，听从神的时候，服从神的时候，这一条通天的路就好像一个度假的旅程一样美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想做基督徒啊，会受逼迫的，做基督徒要担当很多的责任的，做基督徒呢要跟人家走二里走三里的，很辛苦的。但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并没有什么很难做的。我们发现旷野还是旷野，我们发现征战还是征战，我们发现狂风巨浪还是狂风巨浪，但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这条道路是通达的，是顺畅的，是美好的，是有喜乐的，是甜美的。我们要去领会，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好像也处在一种苦情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也会来到这样一个称作是马拉的地方。我们要怎样的离开马拉？我们怎样来寻求这个以林？我们怎么样从一种的困境能够走出去，把这个道路走开了？就需要神的带领，就需要把我们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是的，我们很聪明啊，是的，我们很有能力啊，但很多的事情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但神有能力来帮助我们，神有能力来指示我们，神有能力来带领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凭信心把自己的生命不但在受洗的时候，在重生得救的时候交给基督，我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也是一样，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在主的带领下来到主所预言的、主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因为主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为主是那位带领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要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即使我们今天仍然会走过死荫的幽谷，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神的杖、神的杆，也就是神的这些道，好像刺痛了我们的心，但这些道是安慰我们，是赐我们生命。我们要信靠他，寻求他。让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感恩，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我们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本来是在撒旦的权下的，本来是要灭亡的，你却怜悯我们，把你最宝贵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罪的一切刑罚，使他引进我们的苦悲，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从你那得着生命的活泉。天父，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一从走天路的时候，使我们定睛，使我们仰望，使我们单单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比火所试炼的金子更宝贵，在你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把万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非常感谢王刚传道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